我还是愿意来相信。所以他说，我知道在什么，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就是说你不要再，我已经不想说你在我的兄弟拉撒路身上再做什么事情，因为他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是四天的时间已经埋在这个坟墓里面了，所以我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在你身上。但是你今天如果这样说要给我一个安慰的话呢，我也就是接受你的这个安慰啊。你告诉我说要复活，好吧，那到了复活的，到了末日复活的时候，那他也许他必不活。那耶稣就对他讲啊，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讲完这句话，耶稣就给了他一个挑战，耶稣说，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那马大的回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非常有意思啊。那约翰福音是记载神迹最少的一卷书，但是呢，约翰福音里面所有的神迹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耶稣所行的任何的一个神迹都跟这个目的有关系啊。耶稣所行的任何一个目的都不是要让人去看见这个神迹然后觉得很惊奇，不是，这个不是耶稣行神迹的目的。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要让人能够从神迹里面看出他是谁，所以神迹并不是无意义的，也不是没有目的的。那耶稣要马大去想这件事情，说倘若有一个人可以在你兄弟的生命里面做这件事情，他会是谁。马大有正确的一个反应，马大说，所以到最后的焦点不是在神迹是怎么样，到最后的焦点是马大认识到耶稣是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认识不到耶稣是谁，所有这些神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暂时的，是没有意义的。我父亲曾经在这里讲过，说那有很多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确确实经历过神的作为，比如说他是已经疾病到没有这个希望了，但是他到教会里面，教会借着祷告，那他的病得了医治。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神迹，是一件奇妙的一件事情。但是倘若这个人在这件神迹里面，他进到神迹当中，他也经历了这个神迹，而且他也接受了神迹的这个结果，却没有通过这个神迹认识到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世界上是要给我这个永远的这个生命。他如果对耶稣没有认识的话，这个神迹对他来说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最后他还是要跟所有的世上的罪人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那个大麻风的那个案例里面特别指出说那九个在哪里的原因所在，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个神迹里面，但是唯有那一个人通过这个神迹认识到而且信了耶稣是主，这个神迹对他产生了真正的作用，有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到了教会里面，其实耶稣会问我们同样的一个问题，就像他曾经几千人你不停地去问门徒一样，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你认为说耶稣是一个像孔子一样的理论家教育家，那当然你就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他对你产生的作用也就是他给你某一些教导，然后告诉你一些做人的道理。你把耶稣当作是一个道德上的这个楷模，那当然你就觉得说，哦，耶稣要做的那就是我要做的。可是当你把耶稣当作是救主，当作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但他对你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你对此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他对你来说，你说哦，你是我的救主。当你认识到他是你的救主的时候，你是在这个认识前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认识到我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不是仅仅要给我们做某一个楷模，或者给我们一些教导。他是什么？他是救主，他是要来拯救。所以如果你说，哦，他是我的救主，那你就知道说，哦，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我是一个活在罪恶当中的人，我需要悔改，我需要整我的生命，需要重整我整个人生，需要重新来这个来这个建造。所以你认识到耶稣是谁，会直接影响到你在信仰里面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收获。有很多人信主信了一辈子，他却不知道这个到了教会里面，我所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做什么，那这个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说，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不是要来听某一些做人的道理，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今天来我来参加一个大家朋友之间的一个团契，我们今天有一点社交的一个活动，不是。你今天来到这里也不是来看赵牧师，也不是来看罗长老，也不是来看兄弟姐妹，这不是你的最重要的目的。你今天来到这教会里面是要你要与这位耶稣基督来相遇，你要来信的不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你要来信的是那位名叫耶稣的人，你要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临到这个世界上要来拯救你，要来拯救我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先从第一段开始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好，我们用这个男女分开来读的这个方式来读哈，弟兄读单数，姐妹读双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弟兄读单数，姐妹读双数。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门徒说，拉他们，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变好了。
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我们把
好，这一段描述其实蛮有意思，有蛮多事情缠在一起哈。我们先讲几个侧面的事情好了。我们可以从这篇记载里面可以看到说，门徒当时希不希望耶稣去呢？不希望。为什么不希望耶稣去呢？因为犹太人对于耶稣当时有很大的敌意啊，所以呢，他们去理解耶稣为什么没有马上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去理解耶稣没有马上去的原因，他们认为说耶稣跟他们一样聪明。这所谓的聪明，就是这个聪明是会审时度势，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这识时识时务者。耶稣很识时务，耶稣知道说听到这消息的时候，耶稣没有马上去，因为耶稣知道呢，如果去那个地方的话呢，可能会碰到很多的犹太人，犹太人呢是会拿石头去打耶稣的，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是这样去理解的。所以当耶稣在两天之后突然之间旧事重提，对他们说，好，我们往犹太地去，我们去见这个拉撒路的时候，那他们就讲说，你难道不清楚这个事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吗？那现在这个形势这么不好，那我们就要，中国的成语叫做韬光养晦啊，所谓的韬光养晦，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啊，这个宝贝呢很耀眼，可是呢如果时势不好的话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光把它给什么，把它给磨掉啊。比如说这个钻石是很漂亮的，可是呢碰到这个劫匪来的呢，你赶紧要把这钻石放在泥土里面这个蘸一蘸，然后把它弄脏了，就不要让它看起来那么耀眼。那所谓呢，做人不能够锋芒毕露啊，你要学会韬光养晦，你要觉得在这个不好的时候呢，你就不要那么显眼啊，你要懂得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大家不要觉得耶稣的回答是不搭嘎的，耶稣的回答是直接对着门徒的心里面的想法。耶稣说，他说白天呢走路呢，人呢不需要光，对不对？那太阳已经在那里了，太阳已经在那里，不太容易会摔倒。可是人如果在黑夜里面走路呢，如果要是没有光的话呢，他就会什么？他就会摔倒。耶稣为什么要说这句话？耶稣提醒他说，耶稣说，我曾经说过，我是世上的光，你们也是什么？也是世上的光。可是你们这群人呢，一到黑夜的时候就想把灯给什么给灭了，黑暗来了，我这盏灯就不要亮在那里，免得那么显眼。环境这么不好，你就不要去了，你就不要在那里再去做无谓的这个牺牲跟这个挣扎了。所以你会发现呢，好人越多的地方越容易出好人，为什么？因为做好人没有风险跟代价。坏人越多的地方越少好人，为什么？因为做好人需要代价，好人就把自己的灯给灭了，因为就觉得说太危险。耶稣说，我来到这世界上不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光来到黑暗，黑暗不喜欢什么？不喜欢光。可是如果他是光的话，他无论在怎么样的黑暗里面，他永远都是光。这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教导，今天也告诉我们所有的人，你在任何的时代里面，你是光，永远都是光。你并不是一盏这个有开关的灯啊。耶稣并没有说你是现代21世纪一盏有开关的灯啊，安全的时候就点起来啊，这个危险的时候就关掉。耶稣没有这样说，光你在哪里永远都是光。所以耶稣说，我去做这决定并不是因为我怕那个环境，而是因为我有我的意思。门徒不愿意 不愿意去的，门徒的抗拒心理非常的大，所以抗拒到什么地步呢？抗拒到最后，当那个多马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多马就讲了一句很难听的话，说算了算了，我跟你们什么，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干嘛，一起死去吧。但是他这样说，他算了算了，我们要跟他一起死吧，这个人这么 不听话，这个不听劝，那一定要到那里去送死，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就送跟着他去吧，免得说我们无情无义。大家要注意哈，这个这样的一种表态就注定呢，当耶稣被抓的时候，这群人一定会逃走的。你想想呢，你是这样的心态跟着耶稣去的，如果当那一个真的那些兵丁拿着刀枪火把来的时候，你怎么受得了？肯定就逃走了。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啊，对环境并不是太好。那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另外一句话上，这句话是当马大跟玛利亚派人来送信的时候，他们对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那这个口信呢，这个口信呢有那么几个含义在里面。第一个含义呢，他们有不了有不解，所谓的不解就是说，哦，那拉撒路还很年轻啊，拉撒路还很年轻，他们并不是年纪很大的人，或者说已经是这一个已经很衰老的人，并不是他是年轻人。那他们跟耶稣的关系又是那么样的亲近，那如果说在我们在圣经里面找一个家庭是跟耶稣的关系最亲近的话，那就是拉撒路这一家的人，无论是马大，无论是玛利亚，无论是拉撒路，那这三个人在圣经里面都给我们留下过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啊，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那这是一家跟耶稣关系非常亲密的人，可是呢就是这么样亲密的一个关系，他们碰到一件事情，说这个最年轻的那一个啊，最年轻的那一个，也应该是身体最强壮的那一个拉撒路呢病了，而且病得快要死啊，那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啊，那现在环境并不好，形势也并不好，你虽然很爱这个拉撒路，但是拉撒路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这是今天在很多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经常会有的一个疑问，或者经常会有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定律。那所谓的错误的定律就是说，很多基督徒去论恩典的时候，去论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是以什么来论的呢？是以环境的好坏来论的。所谓的以环境的好坏来论，很简单，那就是说今天倘若万事顺利，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神的恩典丰丰富富。但是反过来，倘若这个环境非常不顺利，那基督徒就会画另外一个等号，这个等号就是什么？神的恩典无影无踪，或者说是无迹可寻。所以我们会在信仰生活当中会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定律，我们就认为说，哦，今天我的孩子这个考试很成功，那就表明神的恩典很丰富。但是倘若有一天他的考试不成功，考砸了啊，神的恩典我看不到啊。或者说，哦，今天我的工作很好很顺利啊，这个别人这个被解职，我没有被解职，我一直在这个工作当中，那这个有就代表是神的恩典很丰富，没有就代表神的恩典就没有啊，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定律。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整本圣经的话，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去论神的恩典的时候是不能这样来论的啊，是不能这样来论的。如果我们这样来论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危险的一种状况，那就是当我们的生命碰到逆境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上帝已经离开我们， 但是这并不是事实。上个星期我们在黑沃教堂里面去进行感恩节的聚会，我听到 Joyce 的这个见证，就关于 Albert，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在 Albert 内心当中跟在 Joyce 内心当中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当 Albert 在 LA 找工作找了很长时间，但是这个并没有合适的这个工作机会临到他身上，而他妈妈给了他一个最后的这期限是9月30号还是9月30号。那我相信他在当时的时候是觉得说啊，这个好像有很多门都跟我什么关上。你让他在9月30号那一天跪下来祷告说，上帝啊，我谢谢你，你让我没有找到工作，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相信呢，从 Joyce 内心里面，可能 Joyce 等到9月30号心定下来说啊，上帝感谢你，你总算没有让 Albert 找到工作，他可以回来了。那这是确实是 Joyce 的祷告，对不对？你的祷告是希望说他能够回来。
当然我也是，但是哪里对他好，当然是更好，但是做妈妈的希望他回来，
希望他回来。所以你是给了他一个界限，但是你内心里其实也是希望说上帝能够给你有预备。那但这个环境对于 Albert 内心里面的环境可能是不一样的，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对于好或者是不好的，好的这个定义跟他的定义是不一样。这个事情显现在他生命里就是两个不同的这个状况。那对于他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面，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件他应该去抱怨的事情，但对于你来说，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件值得去感恩的事情，对不对？同样的一件事情，他可能觉得这是我应该去抱怨的，可对于妈妈来说，可能说这是一件值得去感恩的。所以人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你需要去看上帝到底在这后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意。上帝把约瑟放在这个被抛弃、被背叛、被诬陷、被遗忘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他的人生在不断的走这个下坡路的时候，他的环境如果用我们一般基督徒的这个观念来看，他的环境里面几乎看不到恩典，几乎就没有恩典啊，就没有恩典。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回头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哦，所有这些最恶劣的环境里面有着上帝最丰富的这个恩典跟祝福。约瑟在什么时候恍然大悟？约瑟在有一天法老叫他来的时候，他恍然大悟说，你们的动机是坏的，但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不单单是为我，也为了什么？也为了我们这一整家的人啊。所以不要用环境去揣测、去判断上帝到底有没有恩典。很多时候上帝用不一样的环境，或者用你所期待，你在你期待之外的环境来给你特别的祝福。所以那一首感谢神里面，他会把两句话放在一起来讲。他说，感谢神赐我玫瑰，那我也感谢神玫瑰有什么？有刺。那我想大家不要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唱歌我们并没有去想，我这首歌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想问大家说，你有一天拿玫瑰的时候，被刺了一下，你会不会第一反应说感谢神？你不会，因为你觉得说，哎呀，倒霉，对不对？倒霉，我今天怎么会被玫瑰刺了一下？上帝怎么也不帮助我，让我不要被这玫瑰刺到呢？可是那个诗歌的作者是，他是觉得说，感谢神有玫瑰，但是感谢神玫瑰有什么？玫瑰有刺。他是看到，他是觉得说 ，OK， 环境不好，虽然环境不好，虽然可能我有一点点伤害，但是这件事情在神的心里面应该是有他的意思，有他的旨意的。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对于拉撒路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困境。可是呢， 大家注意，当耶稣听到这消息的时候，耶稣其实很清楚就告诉门徒说，这对他们是一个困境，是不错，但是耶稣说，耶稣在这个第十一章第四节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换句话来说，耶稣知道所有的事情将是以怎么样的方式去发展去进行，上帝在这一家人身上有他的旨意，但是这一家人在当时并不清楚并不明白，也是因为他们不清楚不明白，所以才造成当马大看见看见耶稣的时候所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抱怨，说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定不会死。但是在那之前，耶稣已经说了，说这病什么不至于死。这圣经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其实是要提醒我们，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有一个信念可以建起来。这个信念是旧约里面不断重复的一句话，说所有上帝的百姓，你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什么？乃是赐恩典的意念。所以在最深重的苦难后面，仍然是有神的祝福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的这个时间，圣经里面讲说法老王很痛苦，法老王很为难，法老王也很困惑不解，那就是他想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说杀男婴，包括说是剥夺他们的口粮，包括说让他们去做最辛苦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说什么？说法老王越想把这个以色列人杀了，但是以色列人越发什么？越发兴旺，越发兴旺。谁能够知道说，在这么苦难的在这么深重的苦难后面，是有神的祝福，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所以呢，我希望我们每弟兄姊妹，无论生活的顺利如何，或者是有多少的变化，有多少的不如意，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回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站起来充满信心去面对你的生活。这是基督徒跟其他人非常大的不同的一个地方。你孤苦，你苦伶仃，无帮助，苦伶仃，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是事实啊，这不是事实。你去看环顾四周，你觉得无帮助，苦伶仃，圣经说你不要只看旁边，要看什么？要往上看。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无帮助，苦伶仃，不是你生命里面的事实，是你的错觉。因为神应许你，他永远在你生命当中。所以这是第一个，莫以环境来论恩典。第二，莫以己心度神意。我原来想要用就用一个夺，那但是我们平常是叫揣夺，揣夺，所谓的揣夺就是揣摩也好，然后你就觉得说我所想的就是他所想的。马大去跟耶稣去讲这句话的时候，马大是认为说，哎，你已经迟到了啊，你已经迟到了，你已经改变不了任何的事实的这一个现状了。你若早在这里，那我的兄弟就不会死。那你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我们已经送信已经送得很早，已经送到你那里了，但是你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反正呢你就拖延，你就没有准时，没有马上这个动身啊，你在那里待了2天的时间，然后再上路，然后还是慢慢的走过来，不是快马加鞭的这个赶过来。那所以马大是一肚子的气，马大甚至没有等到耶稣来的时候就冲出去，就要去见耶稣，他 要见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不是说夫子啊谢谢你，你这么千里迢迢来，虽然我的兄弟已经不在了，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说啊，你要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是马大会做的事情，这件事情，这些事情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是会做的啊。要论抱怨呢，几乎是每一个人的本能。人要抱怨，我问大家，如果今天要让你抱怨，你去抱怨公司也好，家庭也好，老公也好，老婆也好，孩子也好，你会发现说，哎呀，我身边这些人实在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中国人讲的罄竹难书就是就写不完了，写不完了。你要今天要给你另外一个课题说，哎，你夸一夸吧，你夸一夸你身边的人吧。有一天我跟我太太讲说，哎呀，对，我说我们三个孩子我们要给他们更多正向的东西啊。我说我们要定一个规矩，我们每天要在每一个孩子身上找一件事情是可以夸的啊，不要老是批评，不要老是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然后我太太给我一句话，她说这个不容易那不容易。我告诉大家，这确实不容易，不然你不行，你回去试试看。你每天有一个概念，你记得说，哦，我要夸夸啊 ，YC 大哥说，我每天夸夸 Grace，Grace 说，我每天夸夸 YC 啊 ，Joyce 说，每天夸夸 Rick，Rick 说，我每天夸夸 Joyce， 每天找一件事情，你能夸几天？你几天下来觉得说，哎呀，没什么好夸，这人实在不像我想的那么美好啊，那没那么好，没那么好，不能够把它。不能够把他捧到这个天上去，还是要批评，还是要批评啊，这个还是要指责，还是要指出他的这个不足。那这是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个想法。你要抱怨，很多事情可以抱怨。你去看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圣经里面说，这以色列人是任何事情都能够找出抱怨的理由啊，没有水喝的，抱怨谁呢？哦，上帝啊，那这个。没有东西吃了，抱怨谁呢？啊，抱怨上帝。那这个有东西吃了，抱怨谁呢？还是抱怨上帝。那你说，人要是想要去抱怨，什么事情不能够去抱怨？凡事不合你的心，就是抱怨的理由跟借口。可是，圣经里面说。圣经里面说，一再的提醒我们说，他说我们诗歌里面也唱，去年的圣诞节，去年的音乐节目里面，我们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说，神的这首诗歌是从以赛亚书里面来，那个以赛亚书的圣经的经文是说，上天怎么样高过地，同样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能够，你不应该，你也不可以再成为一个完全自我中心的人。你不能够只想到你的心意，你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胸怀，更大的一个视野，你要去看神的心意，你要去看神的心意，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一个功课。马大在当时的时候，他认为耶稣所做的决定不能够满足他的期望，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件值得抱怨的事情，他觉得找到了可以去抱怨的理由。那但是这个并不是理由，因为上帝在拉撒路身上有着比马大更好的心意，有着比马大更好，有着比马大更深切的这个关怀，有着比马大所设定的更美好的这个结果。那可是当马大在当时完全陷在自我中心这种状态里面的时候，他觉得说，哦，这个结果不能够让我满意，这个不能让我满意，这件事情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就是不好的，就是不应该发生的。 可是上帝有上帝的旨意，甚至连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都曾经对神说，对天父说，说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每一个人如果在家庭生活当中多想想别人的意思，你就会更明白为什么对方会做这样的选择。这个在台湾叫做同理心，在心理学上叫做这个同情，或者设身处地的这个换位的这个思考。我换一个位置，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我能够更深的去理解对方，很多争端可能就消失了。放在信仰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的意思其实是基于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一些证据，或者说一些结果，或者我们自己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有神的意思。我们昨天在我们家这个查经班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例子啊，讲到例子，因为讲到社会公益的这个问题，我们就说这个在温州郊区的一个教会，那这个要建教堂，所有的手续都批下来了，但缺一样东西啊，缺一样东西，缺一个章啊。这个章呢，只要能够把它拿到手呢，这个教堂就可以开始盖了。但是呢，这个章呢，要送礼啊，要送，就不是说送礼了，要行贿啊，要行贿。所以呢，这教会一群的这个负责人聚在一起，这个讨论啊，讨论呢说，讨论的话题其实蛮荒唐的，就是要不要行贿。这讨论的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行贿啊，要不要行贿？我们要不要行贿去把这个教堂，把这个章拿过来，然后把这教堂给建起来？这个话题在教会里讨论，其实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有人说要啊，有人说什么啊不要啊。要呢，就是你看现在什么时代，现在什么时代？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开关要关了，不要在这个事情上还要这个一门心思去坚持所谓的圣经的原则，在这个时候开关就应该把它什么啊，把它关了，要随大流，我们要去送。另外一群人说不要啊，结果呢，这个时间呢，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啊，到第七年的时候呢，坚持不送的人就很少了啊，也送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了。你看人家说七年，教堂都盖起来了，都已经搬进去聚会了，你七年时间，你这几万块钱不送。结果人家不盖给你，你就没有教堂，没有这些新的这个教堂，我们就做不了这个我们如果有什么开什么大会的话，我们就开不了，所以呢，就大家就怨啊，就抱怨。你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可能也会怀疑说，哎呀，上帝到底什么意思嘛？什么意思嘛？对不对？我坚持了七年，也对得起你了吧？那七年你坚持一年你给我一个好的结果，也说坚持七年你都不给我这好的结果，那怎么个说法呢？到什么时候你才会明白呢？刚刚上半年啊，刚刚上半年啊，说突然之间这个下了一个文件啊，说这一大片的这个区域呢，不管你新房子老房子通通都要拆。不管你新房子老房子通通都要拆，哪怕你刚刚建起来房子也要什么啊，也要拆。好了，现在教会回到一起就开始说，还好没送。还好没送，送了呢，这东西拿到手了，那教堂盖起来了，那现在干嘛？现在拆。那所以我说句实在话，我们看不了那么远，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明天会如何，就像我们诗歌里面所唱，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是千万记得是谁掌管明天，也要记得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每一个愿意敬畏他的人身上，都有美好的旨意。最后很快哈，几分钟。耶稣问了马大一个问题，但耶稣对马大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为什么要问马大这个问题呢？因为马大在当时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马大跟耶稣的对话里面，他是对于耶稣的能力有他自己想象当中的一个界限的。那这个界限包括答案很简单，我们去分析。那马大认为说，耶稣你有能力我相信，但是你的能力只能够在什么时候有用呢？在我的兄弟病了的时候有用，如果他死了，这件事情就在你什么，就在你能力范围之外了。第二，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马大意思说，你我相信你在未来在末日能够叫我的兄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现在呢，你的能力肯定什么，肯定不行，肯定不行，所以我相信说未来可以，但现在什么，现在不行。所以这是我们自己人为给上帝设的界限，这是许许多多时候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向着上帝所做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反应，那就是我们认为说在这件事情上上帝是行的，当然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上帝是什么，上帝是不行的，这个能力上帝是做不到的，所以呢，那我就不要再去期望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当耶稣在门徒的这个船上，那门徒碰到风浪摇橹甚苦啊，这个实在是苦不堪言了，才想起来去找这个耶稣啊，才想起来去找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说你的能力在这个开船这件事情上肯定是随行，肯定是我比你什么啊，我比你行。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下网打鱼，你把水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说我们已经忙了一整晚了，没有得着什么，给你点面子我就去吧，给你点面子我就去吧。那打上来满网的鱼，彼得突然之间跪在耶稣面前说什么，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什么，我是个罪人。为什么他突然间发现说，哦，我在用我的能力来限定什么，用我的这个理性来限定神的能力啊？我们把上帝限制在那个地方，我们觉得说，哦，上帝你只能做这些事情啊，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你应该不能够做那个，你应该做不了那个，莫以自己，不要为上帝的大能去设界限，因为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我们还是可以回到诗篇121篇，他是我们的帮主，他不是我们的秘书，他不是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打一个电话说，哎呀，我现在不行了，你现在来给我搭把手，不是，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帮主，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你信这话吗？你信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吗？你信他是生命，他是道路，他是真理吗？你信他能给你永活的生命吗？你信他是那一位降生到这世界上为您舍命的耶稣基督，你信这话吗？这是今天 耶稣基督向我们每一个人所发的信心的这个挑战，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答说我信。如果你信不足，记得曾经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我求你帮助。信心也可以求神来帮助，所以你觉得自己愿意信但是你信不了，你今天也可以对主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你来帮助。我相信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上帝会每一天来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他，让我们能够有一天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对上帝说，主啊，我信你，我信的彻彻底底，我信你，我信的毫无疑问。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